中国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包括禁止阻止公众寻求紧急医疗援助，禁止医院收治危重病人，禁止民众外出购买活命所需的食物，禁止民流正常运转。面对民众的强烈抱怨和抗议，当局提出的理由是这种严酷政策有利于控制疫情扩散，而且有利于经济发展。但邱万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现在已经有多个国家的研究显示，严厉的疫情控制措施乏善可陈，而且弊端严重。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邱万君，在世界各国当中，目前只有中国和北韩实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清零政策，但中国和北韩大不相同，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从金融财务的角度来看，清零对中国究竟代表着什么呢？从更广阔的总体经济角度来看，清零对中国亦代表着什么呢？邱万君回答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他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公共卫生的一方面，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但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亦要根据科学的资料去作出判断。我们从过去两年其他国家的资料来看，比较严格的疫情防控管制措施未必能够带来比较好的防疫效果，而且亦知道比较强、比较严格的管制措施通常亦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损失。他以英国牛津大学发表的防疫严格指数来看，大家可以看到牛津大学的网站上去看这个资料，这个都是公开得到的资料。我们可以将2020年到2021年和中国比较相关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一个比较。在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将2020年6月和2021年6月的市数做一个比较，看看各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率。可以看得出2020年6月的时候，新西兰在全世界的防疫严格度排名算是最后面的几个国家之一。但可以看到中国是相对比较严格的，这个是同新型冠状疫情是从中国武汉爆发有关。有关的资料亦看到中国周边几个国家，包括台湾、日本、南韩，还有和中国经济量比较接近的国家，澳洲、美国、德国。可以用这些国家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防疫越是严格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成长率会有某种程度的下修。中国在2020年经济增长率相对于世界其他大的经济体要好，因为当年全世界总的增长率是-5.5%。他说，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旁边的台湾，它当年经济成长率是3.36%，那中国是1.5%。那到2021年，我们这可以再看到，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邱万君说，但在旁边的台湾，看它的经济增长率是3.36%，中国是1.5%，但到了2021年可以看到，因为新冠病毒扩散的情况不一样，各个国家防疫的严格程度数字亦有相当变化，严格程度的排名因此亦有变化，但亦可以看到比较强力的管制措施未必能够带来比较好的经济增长效果。邱万君又说，可以看到新西兰在2021年是防疫严格度排名比较后的国家，台湾亦属于防疫严格度不是那么高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率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不错的，台湾有6.4%。中国在2021年6月防疫严格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八，非常严格，但是经济增长率就是6%，比防疫严格度不是那么高的台湾还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清零措施是不是有必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资料当中看得出。2020年中国本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率是5%左右，现在看到每日到处都是封城，但是上海封城就造成中国的 GDP 下跌可能是0.6%，导致 GDP 下修的风险增加。而另外全球供应链亦面临断链的危机，全球供应链断链亦会造成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再加上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全球的供应是减少并且是短缺，而且外国的投资者亦不会在中国的政治风险转高的情况之下加速投资而且是转移，这一切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继续问邱万君，在清零政策导致严重的次生灾害，包括病人不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丧生的致命性灾害之际，中国共产党政府坚持说清零政策是中国的经济稳定发展以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必要的，究竟他认为中国官方这种讲法有多少道理呢？ 邱曼君回答话：首先就要睇自己已经有嘅资料，已有嘅经验。佢本人并唔系研究公共卫生嘅，但系可以去了解啲公共卫生问题，可以睇到呢方面嘅研究报告。例如，意大利一名学者喺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作，佢名叫做科西亚。他在2021年发表在整体环境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比较了封城时间的长短和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之间的关系，和国家经济的增长关系，以及如何学习应对好像新冠病毒疫情这类的流行病，避免国家的经济状况再度恶化。这篇文章都是大家可以公开得到的，它是展示的是科学的证据。邱曼君说，
它是利用欧盟国家的资料。那为什么他用欧盟国家？我为什么会特别选这篇文章呢？因为各位可以想象，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讲华语的一个欧盟。
邱曼君对美国之音话：呢项研究利用嘅系欧盟国家嘅资料。佢点解特别要选出呢篇文章呢？因为所有人可以将中国想成系讲华语嘅一个欧盟。他要通过比较而得出结论话，有啲国家封城嘅时间比较长，例如法国、意大利同西班牙。他们都是中南欧的国家，亦有封城时间比较短的国家，就例如奥地利、葡萄牙和瑞典。封城比较短的国家，平均封城的日数是不够15日，封城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差不多有60日。但可以看得出，就平均的感染确诊人数比较来讲，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并没有差别。就死亡率来讲，非常有趣的就是封城期间比较长的国家，死亡率反而比封城时间短的国家要高得多。就压制变异性病毒的扩散效果来讲，长时间封城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邱曼君继续说，
通常封城比较短的国家，它有比较高的平均每人的医疗健保支出。那封城比较长的国家，因为它本身的医疗基础建设。
邱曼君对美国之音说，通常封城时间比较短的国家的人均健保医疗支出比较高，封城时间比较长的国家本身的医疗基础设施和投资太低，所以必须要采用封城这种相对没有技术含量的方法去应对疫情。为什么封城时间较长的国家死亡率反而更高呢？这个无非是因为一封城，所有的医生和医疗资源全部变成是投入到防疫那边去。邱曼君说，所有人可以想想了，现在的上海医护人员本来都有医生、专科医生，但现在他们全部都没有用到，大家通通拉去做核酸检测，都去督人的鼻，相对来讲，孕妇没有照顾，重症病人没有人照顾，癌症病人也没有人照顾，导致这类的次生性灾害发生。这样一旦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身体是感到不适，发生并且出现了并发症，得不到及时的医疗照顾，所以死亡率自然会高了。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邱曼君，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并不一样，即使是上海、深圳、香港这类的发达城市亦并非一模一样的。在他眼中，就清零政策的影响来讲，上海、深圳、香港有什么明显或者重要的差异呢？邱曼君说，相对来讲，深圳、上海是两个比较年轻、人口密度亦比较低的城市，这两个城市相对来讲腹地比较大，所以他们的适应性是可以比较高的。香港过去一直就是一个国际金融城市，人口老化就比较严重，如果清零政策对香港影响会比较大的。他在特别强调，中国的前二十大城市就人口数字、大小、人口密度来讲，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科学计算，就是中国前二十大的城市来讲，他们占中国的总人口大约 20%。可以换算一下，其他 80% 的中国人是住在比较小的城市或者乡村地区。这较小的城市一方面获得的国际关注比较少，获得资源的能力也比较少，但是这些比较小的城市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当中也扮演了比较重大的经济角色。例如吉林，吉林最大的城市是长春，长春有个重要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基地，特别就粮食生产来讲，东北历年来就扮演着中国粮仓的角色。在春耕的时候碰上所谓的封城，那就要问一问各位了，那怎样春耕呢？这个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造成什么影响呢？所有人要想一想了，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都受到相当大程度的限制，而中国这几年来的粮食自给率一直下跌，需要依赖外国进口的程度就一直上升。 去年中国粮食对外依赖度已经差不多是 20%， 所以这样的封城会不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安全造成影响呢？对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已经放话，话要下令维持粮食供应稳定性，在制定和执行严格的防疫政策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这个整体性的问题呢？封城不单止对大城市，对小城市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